今天下午中和那边有几个同修来找我啊，说是他了魔障现前啊，有这个冤鬼跟着他，精神恍惚，坐立不安啊，来求我啊。在求我之前呢，他曾经求过很多的法师，跑了很多的道场，每一个法师教给他一个方法，他的方法乱了啊。有的许多法师叫他念地藏经，叫他去摆梁黄忏，叫他去打水炉啊，叫他超度冤亲债主啊，又叫他念金刚经、念楞严咒、念大悲咒。哎呀，这是他头都大了啊！他来给我说这个情形，我说我知道了，我说你永远不会好了，你这个毛病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到最后啊，无药可救了。什么原因呢？散乱，过分的散乱啊！他来问我有没有救，我说就是有救，你听不听话呢？这什么方法呢？我说你从现在起老实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有一切经咒都不要念，所有一切道场都不要跑，你回家去老实念佛。他说那我要不要到这个道场来？我这个道场不要你来。他说我要出点功德，我说我们这个道场不要钱啊，我说绝对不欺骗你啊，我说我也不要你来，也不要你在这里出一分钱的功德啊，你回去老老实实去念上个半年，你的病就好了啊。他又担心那个法师叫我念地藏经我不念行吗？那个叫我念金刚经不念不就有得罪了吗？我说那好了，那你没完没了了。所以要晓得专精之可贵呀，散乱就坏了啊，那就错了啊，一定要专精啊啊。你就是以学经来说，你要用十年的时间去学十部经，平均一年学一部，你的成绩平平啊，你很难出人头地啊。十年专门学一部经你就出人头地了，为什么呢？看看现代这个世界，用十年时间学一部经的人不多，你就是这一部经的专家了。你这一部经走遍全世界一定受人欢迎，为什么呢？专家啊，我学阿弥陀经，一生专攻阿弥陀经，专弘阿弥陀经。你要干上十年，人家见到你面后掌，你会看到啊，你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了。啊，全世界的人想听阿弥陀经，一定头一个想到你，他不会找别人，为什么呢？别人不是专家。啊，现在资讯发达了，交通便捷，哎，请你来讲经不难呐，啊，不像从前呢，啊，从前从中国到美国坐轮船要一两个月，那的确是不容，啊，现在十个小时就过来了，啊，非常容易，啊，所以学一部经弘扬到全世界，啊，专精。不但能利他了，决定自利，自己得一心啊，自己就得一心不乱啊。同样学很多的东西，说实在话一心得不到啊，你这个心还是散乱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的时候这个心不颠倒很不容易啊，心不颠倒的人一定是有福有慧啊，没有福慧呀，做不到啊！啊，因为不颠倒， 所以他决定不会升到别的地方去。啊，是随着他自己的愿望去往生，想见阿弥陀佛，决定见佛，想生净土，决定得生。己得者，言其所也。这是讲的快速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抄，抄也是莲池大师自己做的。颠倒者，尤其平日啊，随顺妄想，不修正念，心多散乱。如前所谓将舍暖厨，一生所作居室先前，心生恍惚，动之恢复。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是为我们说明什么叫颠倒。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这一部经，经文字字句句跟我们一生生活的幸福，跟我们将来想达到的圆满目标有密切的关系。而莲池藕益了，苏超要解等于是为我们导游啊。我们去了很生疏，不认识啊。这两位大师是导游啊，一样一样详细为我们说明，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啊，以及一个修净土现在的生活状况，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去体验，在这个里面去学习，那就叫真正的修行啊。所以先要认识什么叫颠倒，然后啊认真反省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犯这个过失。我们这个经呢就没有白念了，没有白听了。尤其平日随顺妄想，不修正念，这两句话最重要了。我们平常是不是随顺妄想？随顺妄想，不知道随顺妄想的可怕，不知道随顺妄想的结果，这就叫迷惑啊！佛法常讲迷跟悟，什么叫迷啊？什么叫悟啊？妄想现前呢，立刻能够觉察，那就叫悟。宗门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什么？妄想。如果不觉呢，就随顺妄想了，就随顺了。一念觉呢，觉就不随顺了。所以一念觉，这个觉就是正念啊，这个很要紧。其他宗里面这个正念呢介说很多啊，也就是说定义由前身层次不同，我们初学的人、中下根性的人很难把握。净宗这个正念呢容易了， 非常容易就把握住了。正念是什么呢？就是六字红名。那我们的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觉了。你看妄念一起来，第一个妄念起来，第二个念头就南无阿弥陀佛，用一句佛号啊把妄念打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相续，就是保持正念啊。这是净宗比其他宗典容易修学的地方啊，所以它简单容易稳当快速。再愚痴的人，下下跟人都会呀，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都会呀。提起正念就是提起佛号，我们念佛人佛号就是正念，唯一正念，决定没有其他第二念，我们心就不散乱。这个心呢，心力就集中了啊。诸位要晓得，这个精神意志集中，我们拿现代人的话来说，这现代人呢最时髦的啊，最流行的，最向往的啊，是变化体质啊。我们年老了，如何把我们的体质变化跟年轻人一样？有没有方法呢？有。什么方法呢？阿弥陀佛。可是他问我有没有，我说有。什么方法？我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完全不懂啊，他体会不到啊。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心里什么都没有了，只需要半年，你的体质就变化了。这个一点不假，身上本来有很多些毛病啊，半年之后啊，心清净了。大乘经上常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呢、我们身体还是医报啊，心念才是正报。念清净了，心清净了，这个生理上细胞组织它自然就调整了，就恢复正常了。现在科学家还没有能观察到这个事实，这个的确是事实。不要看医生呢，不要吃药啊，药不是好东西啊，药里头有副作用啊，没有好处啊。最好的就是调心，我什么药都不吃我在新加坡讲经，因为每年都到新加坡去，那边同修见到我了，法师啊，你怎么一年一年都年轻呢，都不老啊，你用什么方法保养的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有啊。他说你吃什么补品啊？我说台湾呢、自来水公司出品的自来水啊。我没用别的你看我洗脸一年都用不了一块肥皂这块肥皂洗脸洗澡都用它一年都用不完一块。心清净啊，这个重要所以这个散乱啊，不但你修道是大障碍啊，对你身体健康也是莫大的障碍这个要晓得所以学佛无论学哪一种，无论学哪个法门，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方向目标都相同，秘诀 就是专精啊，你要参禅专精参究啊，你要吃粥专精念粥啊，你要学教专精去学经，没有别的，专精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念佛啊，念佛方法简单呢，比参禅比持咒比念经都简单都容易啊，聪明人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吧，这个轻松不吃力吧啊。所以古人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什么原因？咒短经长啊。又说念咒不如念佛，佛号更短更简单，是越来越简单，越简单的越殊胜啊，越简单的越是第一，这个要知道。啊，所以我千万要记住，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可以随顺妄想啊。换一句话说，念头起来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啊，那个不要去理会，善念也是妄想，念头一起来就念阿弥陀佛，转得越快越好啊，不可以随顺妄想啊。这是说一般人呢，他随顺妄想不修正念呐。心多散乱啊，这是很苦啊！啊，所有一切烦恼都从这个散乱里面流出来的。那么人在临终的时候，这个时候啊，精神意志力量最薄弱啊，也就是心呢，心里控制不住。那么换一句话说，阿赖耶里面含藏的业系种子这个时候通通跑出来了啊。所以在临终之前呢，见神见鬼啊，这是我们到这些医院里面去看一看都晓得啊。所以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相信有鬼，他们见到太多了啊。这个病人看到他的家亲眷属啊，都是已经死了的人啊，都看到了啊，还有看到很多恶现象啊，恶的像非常难看的像啊，见到这些正如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他的家亲眷属呢？不是的，都是冤家债主啊，变现出他家亲眷属的样子，冒充的来勾引他。这病人就跟他去了呢，那么这就上当了，他就要来报复他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在佛经里头都讲得详细啊，这是一生的所做的这个善恶业，在这个时候通通现前啊，心神恍惚，动之挥霍这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恐怖，心神不安，前途渺茫啊，这是人最苦的。我们人这一生什么样的人最幸福呢？什么样的人最快乐呢？他这一生当中啊，他有一定的方向，他有一定的目标，这种人最幸福最快乐。假如他只有一生， 到他死了就完了，就为止了。那临死的那一刹那，他感觉的前途渺茫。啊，他在这一生当中，他有他的方向，有他的目标，有他的事业，他一生做的欢欢喜喜的，快快乐乐，啊，得到美满。如果他能念佛，再以求生净土作为后续的目标，哦，那他真快乐了，啊，真自在了，啊，这一生当中很快乐，很幸福，过这一辈子，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更快乐，更美满，那叫真正的幸福。真的，实实在在的。如果不求生净土，这个待业往生，修学其他法门，靠自力，难了，太难，太难了。啊，这是一条啊光明的大道啊，十方一切诸佛都赞叹。如果不修这个法门，或者这个法门不是专精修学，这法门没修得成功，那么来生必然是随业受报。在底下说的，应入地狱者，刀山剑树，视作园林。啊，看作是很美好的花园，进去逛去了。啊，但一进去之后啊，才知道那是地狱，啊，那是刀山剑树，啊，就是你看走了眼呢，看错了啊，啊，印度出生者，马夫驴胎任作唐鱼啊。这是讲到畜生里面去投胎，他见到是什么现象呢？见到是华丽的宫殿呐，啊，是很豪华的住宅啊，啊，看到非常喜欢呢，到里面去看看。这一进去就入了胎了，啊，这变成畜生了。这一类的事情，在古人笔记小说里头，因果报应记载里面就很多啊，我们能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看，对自己确实是很大的警惕。就令作善，获生人天，未免憎爱父母，这一段事情《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这个演义小注里头所引用的是《楞严经》啊，《楞严经》上的经文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父母跟子女啊，四种缘分，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这四种恩怨，最重的就变成一家人，稍微疏一点呢，就变成亲戚朋友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古人常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多念了凡四训啊，多念了凡四训，叫你知道什么事情呢？叫你知道因缘果报啊，是一定的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在马路上走， 遇到完全是陌生人，哎，有人看到给你点点头笑一笑，因为人一看到那个样子表现的就对你看很不顺眼，这我们都常常碰到的，哎，我们心里领着过去生中跟他有缘，啊，他跟我点头笑笑，过去我们也有点善缘好缘，啊，见到我看到我不顺眼，过去是大概总有一两桩事情对不起他。三世因果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就是证明啊。家亲眷属也不例外啊。啊，这就是说，纵然我们一生行善，啊，这个善，以佛经上来说，就是无界是善。在中国儒家来说，就是伦理道德。啊，我们生到人天，也免不掉对于亲人啊还有憎爱之心啊，何况还有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啊，这就是说明真正聪明人，真正觉悟的人，不再搞人天小果了，不干了，一定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的好处利益一定要知道，你才会发恳心啊，那就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之快呀，他方世界都比不上。我们在观经里面看九品往生，我们从下下品看起啊，下下品生凡圣同居图，下下品，下下品干嘛？忤逆十恶，造这样重罪的人，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呢往生啊，当然我们往生呢决定不在下下品，为什么呢？我们没有造这么重的罪业嘛，虽然呢造的罪业不少啊，但是不会这么重啊，那么也许在下辈中生啊，下品中生啊，下品中生哦，六劫就花开见佛了。花开见佛是什么地位呢？别叫初地菩萨了，你要记住啊，六界就初地了。如果在娑婆世界要修多少时间才能到初地呢？两个阿僧祇劫才到初地啊。这边修两个阿僧祇劫，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六劫，你看怎么能比？如果我们是行善，不是做恶行善的，在我想我们同学当中一大半心地很善良，行为很善良，我们修善法去往生的，按照这个九品的条件，我们应当是在中品上生或者中品中生。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多久的时间花开呢？七七49天，在这个地方要修两个阿僧祇劫，到西方世界只要49天，49天是我们这边的时间，西方世界没有年月日时，这个大家晓得， 所以佛所讲的时间单位通通是我们这个地方时间单位，49天不到两个月，你就成了别教初地菩萨了。所以你要问华严会上文殊普贤为什么要求愿往生，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他在华藏世界成佛，破那一品最后生相无明，还要一段相当的时间啊。这个修行呢，越到高位啊越困难。你看这个第一个阿僧祇劫，这都是讲别教啊，不是讲原教。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贤位，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八九十三个位次。那么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要破最后生一品生相无明，你就可想而知他要用多少的时间，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到西方就化开见佛，他那一品生相无明就断了，就成佛了。哪一个等觉菩萨不希望到极乐世界去呢？不必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呢，不必受那么多的辛苦啊，见了阿弥陀佛就成就了。我们把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才恍然大悟啊，为什么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偏占净土，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这个法门是戒因根熟众生啊。所谓根熟，就是无量劫来他所种的善根福德今天成熟啊，成熟他一接触欢喜相信肯发心肯念佛，这是成熟的相。不成熟接触之后欢喜心不能生起来啊，不能够信受奉行啊。那不成熟呢，佛就教他一切大小乘法门帮助他成熟啊。所以要知道这个法门是专戒根熟众生，那么根熟众生要用现代话说得清楚明白一点，就是这个人这一生呢成佛的机会到了，是戒因这一类的人，他成佛的机会不到，这个法门对他不起作用啊。他是专戒因成佛众生啊。如果他这一生要成菩萨成阿罗汉，那是另外法门戒因，这个是专戒因成佛的啊。所以叫一生成佛的法门啊，一生成就的法门。下面说乃至小圣初心，小圣是指阿罗汉，初心是指全教菩萨，又不能正知出入啊。这个正知出入就是讲出胎啊，入胎出胎。阿罗汉跟全教菩萨都有各因之名啊，他们来投胎很清楚啊，这个不像普通人啊，他要以这个应化身到这个世间来度有缘的众生啊，他来入胎啊，他在胎这个胎胞里面不受苦啊，他在胎胞里就像住在宫殿里面一样啊，很舒服的，不像凡夫啊，因为凡夫他没有这个业啊。出胎呢他就迷了，过去事情啊又忘掉了啊。不过这些圣者毕竟 他这个功夫底子厚，他迷呀、这迷一时，他不会一生迷啊。所以《金刚经》上啊，世尊教的这大菩萨要护念诸菩萨，就是护念这些小菩萨啊，就是指这一类的小圣粗心啊。到时候要去提醒他啊，这个一提醒，他马上就觉悟了，就恢复了啊。所以这个是罗汉跟这个全教菩萨都有各因之迷，不能真知出入。皆所谓颠倒也啊，可见这个颠倒不但是凡夫啊，三乘圣者都还不免呐、乘此颠倒啊，三界七趣啊，七趣是楞严上说的啊，普通我们说六道啊，说六趣六道，七趣呢加个仙道啊，这个神仙呢仙道啊，楞严经里面讲七趣。随业受生啊，这就是六道轮回啊，随着自己业力啊去投胎去了啊，去受生去了。大致上我们来观察这个一般随业受生的人，在三恶道是多数，三善道是少数啊，这个诸位啊一定要知道的啊。业力我们自己冷静反省，我们不要看别人，反省自己，我们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我们起心动念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就晓得将来自己这个随业流转到哪儿去了。什么叫善念呢？念念要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善念，要给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这是善念，念念都为自己打算，这就是恶念。哪个人不为自己呢？为自己没有不堕三恶道的呀，为别人才能得人天呐、修行人，修行人修得很好，戒律精严，心地清净，如果不求生净土，大多数都在欲界。色界那就很稀有了，很稀少了啊！为什么呢？这个色界天的条件，五欲断掉了。为什么？财色名食睡，确实不动心了，这才能到色界。假如财色名食睡我四十离开了，心有时还动，欲界不能到色界。为什么呢？欲念没断，这是真的。这些事情不要问别人啊，自己这个经验多了就晓得了，比照比照嘛，我的标准在哪里吗？我对于五欲六尘还会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粗浅没份呐、修得再高啊，也不过是他化自在天呐、那就不得了了，不能出三界、这个要知道，随业受生啊，是很可怕的事情。是经济一心不乱啊，这是让我们念佛人平常的功夫啊，我们修清净心 啊，不乱说呢，决定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我们先求这个不乱，这内临正念，这个正念就是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心里面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啊，这是正念啊。念是精心的，就是你心里面真有了，那叫念啊，不是挂在口皮上。我们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称名啊。你看这个十六观经最后啊，最后所说的啊，这个念佛啊，这个人病人业障很重，临终时不能一念，就叫他称名。可见呢，称名跟意念不一样，意念不一定是称名啊。我们虽然这个没有把阿弥陀佛挂在嘴上，心里头时时刻刻把阿弥陀佛挂在心上，那叫做念。哎、啊，就是你心里头真有了，啊，真有阿弥陀佛了，哎、啊，那就决定会往生了，就感应道教了。外感佛音啊，外面感应的时候，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学此报后啊，今生必国。如佛言，随其心境则佛途径啊。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这个清净的程度不一样，随着我们心地清净的程度去往生啊，最极清净上品上生啊，才得个一两分清净凡圣同居土啊，下品往生，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品位高下了，欧耶大师讲，在我们念佛功夫的前身，功夫什么，就是心清净心的程度啊，功夫是指这个，不是指别的，不是讲我一天念多少佛号叫功夫，不是指这个啊。假如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心都不清净，那就古人所讲的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我一天佛号虽然念得很少，但是心确实清净，那个功夫就深啊。所以叫功夫的浅深，而不是念佛号的多少。可是佛号呢，古德常常劝我们要多念啊，多念有好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习气很重，不念佛就打妄想，所以念佛呢就把妄想取而代之，用意在此地啊。真正讲功夫是讲清净心。好，我们念佛回向。